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5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开始访问俄罗斯，这次访问被认为将为俄罗斯更多的涉足南中国海事务提供机会。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位中国留学生近日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引来中国官媒五毛以及少数留学生的不满、诋毁甚至辱骂，我们稍后有详细的分析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带来几条新闻。英国警方表示，星期一夜间在英格兰曼彻斯特一个音乐会场外发生的爆炸事件已经导致至少22人丧生，59人受伤。大曼彻斯特警察局局长霍普金斯星期二表示，警方目前正在把事件当作恐怖袭击事件来对待。他说，目前的阶段我们认为昨晚的袭击事件是由一名男子所为。另外最新的消息说，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霍普金斯说，调查人员相信这名袭击者携带简易爆炸装置之后呢引爆，他本人也当场身亡。爆炸发生在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举办音乐会的尾声，这拥有21000个座位的曼彻斯特体育馆的走廊。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格兰德在推特上写道，心都碎了，从我的心底我真的非常对不起，我难以言表。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他的心绪和他所称的可怕的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同在。美首相和英国反对党工党的领袖科本同意暂停6月8号英国选举前的竞选活动。美国军方表示，在也门进行的一次反恐行动当中，军方击毙了7名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的激进分子。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二在马里布省进行的袭击行动当中，美军使用空袭和轻武器在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有关联的一处地点击毙了这些激进分子。美国表示，这次行动是在也门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美国战机和无人机今年3月在也门其他地区也针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采取了空袭的行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21号发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北极星2。安理会的声明称，对朝鲜无视安理会决议继续挑衅行动表示最大程度的关切，并且称将彻底和全面的履行过去已经通过的制裁决议，并且强烈敦促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迅速的并且认真的履行此前的制裁。朝鲜21号从平安南道北仓附近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韩国军方称，这枚导弹最高高度达到大约560公里，飞行了差不多有500公里之后呢，落入了日本海。朝鲜称将开始批量生产这一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安理会的声明警告称，如果朝鲜继续核岛开发的话，将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进一步的重大措施。声明强调了朝鲜通过具体行动认真致力于无核化的重要性，并且以十分严厉的措辞要求朝鲜不再进行任何导弹及核武器试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这次出访。川普总统星期一触摸了耶路撒冷的西墙，这是在任的美国领导人首次访问这处犹太教的圣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川普访问西墙时身边没有以色列领导人的陪同，不过他们对这次参访表示了欢迎。身为基督徒的川普戴着黑色的犹太圆顶小帽，独自走到这面巨大的石墙前。他把右手放在墙上大约30秒，然后按照传统把一张小小的祈祷字条塞进墙缝。早些时候，以色列方面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陪同川普参访西墙，但这一要求被美国代表团拒绝。美方说西墙是西岸的一部分。以色列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吞并的土地包括约旦河西岸。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能否达成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问题上，耶路撒冷的未来地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双方都认为耶路撒冷是自己的首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这次出访的第一站是沙特阿拉伯。那么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星期天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了一场广泛受到期待的讲话。他呼吁穆斯林领袖消灭极端主义，称这是善与恶的战争。川普还阐述了他计划中的美国的中东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传递了和解的信息，同时给穆斯林领袖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挑战。
只有你们的国家驱逐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把他们赶出去，把他们从你们的礼拜场所赶出去，从你们的社区赶出去。
川普在谈到伊斯兰教时口气明显变得温和，称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信仰之一，并淡化了宗教文明之间的冲突。
这并非不同信仰、不同派别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战斗，这是善与恶的斗争。
川普的讲话也意在抚慰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他们中许多人对历任美国总统提到人权问题都感到不悦。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讲课的，我们不是要告诉别人如何去生活、做什么、怎么做或者信仰什么。相反，我们来是为了以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伙伴关系。
川普总统的立场与奥巴马2009年在开罗表达的立场有所差别。奥巴马当年提出以人权为基础，与穆斯林世界开启新篇章。川普的言论也和他竞选时的说法有所不同。大选时，川普宣称伊斯兰仇恨我们，并提出要全面阻止穆斯林入境美国。川普沙特之行几乎没有提到人权，而是专注于商业合作和武器交易。
对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带来工作、工作、工作。
这个信息受到一些阿拉伯世界领导人的欢迎，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为了让川普感到宾至如归而不惜代价。但乔治城大学的研究员乔瑟琳·西萨利表示，目前还不确定阿拉伯领导人会如何回应川普打击极端主义者的呼吁。
现实是，这些领导人本身在那些生活在严厉政权下的民众心目中没有威信，这些政权使用的政治暴力和极端主义者一样多。
川普接下来将赴以色列与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随后将前往伯利恒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面，在之后川普会前往梵蒂冈拜访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越南总理阮春福下个星期呢将访问美国。这位越南总理希望从美方那里获悉，在帮助东南亚地区抵抗中国在有争议的大片海域扩张的问题上，美国未来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越南总理阮春福下星期将成为川普一月就任总统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预计贸易和南中国海争端将是重要议题。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中国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 川普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在防务方面帮助东南亚国家应对北京，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川普政府的政策方向。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穆瑞·希伯特说，
作为第一位访问华盛顿的东南亚领导人，越南总理会希望探讨美国与更广泛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接触交流的计划与目标。越南也希望了解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与战略，以及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尤其是当下华盛顿希望北京约束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继续令东南亚国家感到担忧，包括派遣海警船穿越其专属经济区，并且在南中国海建造可以安装雷达系统和起降战斗机的人造岛屿。奥巴马去年解除了对越南的杀伤性武器禁运，在2014年的时候加强了与菲律宾的联合海军演习，同时派遣军舰在中国海洋深索范围内的水域航行，这些都令北京愤怒。北京认为华盛顿在南中国海没有主权深索，但却涉入其中。华盛顿坚称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的是航行自由。中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对那片蕴含丰富渔业和油气资源的海洋的 95% 的海域提出了权力申索。川普正在试图与中国合作，遏制朝鲜的武器扩散。朝鲜在许多方面主要依赖北京的援助与支持。一些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暂时从海洋争议问题上抽身，以便与美国政府在冷战后通常视为全球政治对手的中国改善关系。胡志明市的贝克麦坚石国际律师事务所的弗雷德里克·伯克说，
他们不需要真的把话说出来，但是让东南亚国家看到美国仍然是参与其中，这是非常重要的。
专家认为，越南希望获得美国更强有力的支持，以便平衡与老对手中国之间不断增进的但又令人不安的经贸关系。为了减少华盛顿的影响，中国与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就管控争议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谈判。北京有时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和投资，比如推动大批中国人到越南旅游。上个星期，中国和10个东南亚国家就目的是避免海上意外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达成一致。中国将此搁置了5年多才最终同意。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莱恩·艾勒说，
所有东南亚国家往往都会跟大国玩对冲战略，没有一个国家想要太深入中国或者美国或者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历史上有太多的教训显示那是条错误的道路。
在其他议题方面，预计这位去年上任的越南总理还会提醒川普政府美国做出的清理有毒沉寂的承诺。美国在1961年到1972年间的越战期间，向越南450万英亩的土地上喷洒了这种落叶剂。分析人士认为，阮春福也还会与川普政府讨论美国在1月做出的双边自贸协议的谈判承诺。这项双边协议将取代12国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越南经济依赖出口，如果加入削减关税的协议，将对越南有利。华盛顿在今年1月，也就是签署 TPP 的一年之后，退出了这项协议。但是川普说，美国政府将会考虑双边协议，但条件是美方判定这些协议更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开始访问俄罗斯，这次访问被认为将为俄罗斯更多的涉足南中海事务提供机会。俄罗斯有意向菲律宾提供潜艇，可能在菲律宾的帮助下开采南中国海石油。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抵达莫斯科，俄罗斯与菲律宾合作在南中国海勘探开采油气资源，以及向菲律宾出售潜艇、战机等武器。 是杜特尔特这次俄罗斯之行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杜特尔特访俄将把更多的俄罗斯力量引入南中国海地区，同时也将使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面临更多挑战。独立报说，东南亚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既不想倒向中国，也不想倒向美国，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周旋，杜特尔特访俄是这种周旋努力的一部分，这无疑对俄罗斯非常有利，因为俄罗斯既不希望这些国家被中国控制，也不希望他们被美国控制。分析人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不支持中国，也不想卷入其中，但是想发挥更大的影响。战略学者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应该有更多的作为。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应该同中国、同越南、同菲律宾等其他的亚太国家一起共同制定一套南中国海地区的游戏规则，这样将有助于南中国海争执的解决。分析人士把杜特尔特访俄同俄罗斯与越南、与日本等亚太国家加强关系联系在一起，认为俄罗斯与菲律宾拉近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继续转向亚洲并避免过多倒向中国和平衡俄中关系的新举动。在涉及南中国海的东南亚国家中，俄罗斯同有关键影响的越南关系最好，双方甚至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也很接近。俄罗斯同样与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苏丹保持着密切关系，不但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也参与这几个国家的油气资源开发。俄罗斯唯独与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菲律宾联系较少，但现在局势开始转变。杜特尔特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在菲律宾的进口石油中有一部分来自俄罗斯，他将邀请俄罗斯参与能源合作，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助菲律宾开采巴拉望岛西部的石油。巴拉望岛西海岸濒临南中国海，俄罗斯目前正大力帮助越南开采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其中的一些开采地块位于有争议的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莫斯科的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也可以同菲律宾合作在南中国海开采石油，但如果地点位于有争议地区，中国可能会对此做出反应。俄罗斯驻马尼拉大使霍瓦耶夫最近表示，俄罗斯准备向菲律宾提供潜艇、战机和直升机以及新式的射击武器。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一个月前访问莫斯科，并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洛伦扎纳表示，在杜特尔特这次访俄期间，双方将会针对防务合作议题签署协议。杜特尔特三月下令允许俄罗斯和中国的军舰停靠菲律宾港口，他不久前还高调登上访问菲律宾的中国军舰。而在这之前，杜特尔特在俄罗斯大使霍瓦耶夫的陪同下，也参观了到访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林格号巡洋舰。俄罗斯近些年来向越南提供巨额贷款，帮助河内购买俄制武器。俄罗斯用先进武器大规模武装越南，威慑中国，已经引起北京的不满。俄罗斯向菲律宾提供武器，是否也将威胁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引人关注。但杜特尔特说，菲律宾需要便宜和高效的武器，用来对付国内反叛力量。菲律宾军队一直使用美制武器，俄罗斯与菲律宾过去没有任何的武器交易。菲律宾现在寻求获得俄制武器，让俄罗斯的许多军事分析人士感到兴奋惊喜。他们说，俄罗斯可以帮助菲律宾军队换装和升级改造武器系统。杜特尔特的高调反美姿态将在他访问期间被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积极利用。他动身前夕接受俄罗斯官媒采访时，不满西方、美国和欧盟，指责美国批评菲律宾人权，称菲律宾仅能指望中国和俄罗斯。他说，菲律宾现在同中国建立了工作关系，开始同俄罗斯也建立这种关系。 杜特尔特说，他早就想访问俄罗斯，为了访问俄罗斯，他谢绝了美国的访问邀请。但杜特尔特称赞川普总统，称川普是他的朋友，甚至两人所说的都是相同的话。杜特尔特这次还带来了一大批菲律宾的政府高官和企业家。杜特尔特说，菲律宾寻求向俄罗斯出口更多的商品，特别是农产品，改变双方贸易不平衡，菲律宾对俄罗斯贸易逆差的局面。杜特尔特访俄的重头戏是25日会晤普京总统，他将在26日结束访问回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北京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使的时候呢，展现出愿意改善中韩关系的意愿。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认为，在文在寅即将访问美国之际，美国需要更加努力地维护美韩的盟友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会见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的特使李海赞时说，中韩关系处于关键阶段，中国愿意推动中韩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文在寅上任前主张奉行与朝鲜接触的阳光政策，反对在半岛部署美军萨德反导弹系统，主张韩国应该奉行独立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新华社的报道说，李海赞对习近平表示，充分理解中方的有关重大关切，愿意同中方加紧沟通协调，探讨妥善解决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美国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亚当·芒特星期五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中韩关系最近迅速回暖，这对美韩联盟的影响值得警觉。芒特说，
韩国试图像以前那样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游走，如果他们继续收到美国不一致的信号，这样的韩国是靠不住的。
美国总统川普四月底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主张让韩国分担部署萨德系统的开销，批评并誓言废除美韩贸易协议。批评者认为这样的言辞将让美韩两国越走越远。美国进步中心的学者芒特说，现在不是重新对那些协议进行谈判的合适时机，这样做毫无益处。他说，
我认为美韩联盟现在形势严峻，本届政府让这一联盟的凝聚力处于危险的境地。在文在寅六月访问华盛顿之前，这一方面急需取得进展。
据美联社报道，李海赞在会见习近平之前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外长王毅讨论了如何遏制朝鲜的武器项目以及萨德部署对中韩经济关系的影响。预计文在寅将在六月底访问华盛顿。文在寅在上任后表示，他与川普在朝鲜问题上的看法一致。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印度没有参加中国最北京最近举行的一带一路的峰会，那么呢，他现在要加入核供应集团，这个前景呢，在中国的阻挠之下，可能会更加的难以实现了。那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预计核供应国集团下个月将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举行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表示，中国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立场没有变化。印度不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印度认为这一条约具有歧视性。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但是中国主张核供应国集团的新成员申请国需要签署核不扩散协议。核供应国集团是由有核供应能力的国家组成的组织，成立于1975年，参与国际防止核扩散以及核出口管制的努力，目前有45个成员国。印度去年五月提出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之后，其区域竞争对手巴基斯坦也随即提出申请。外界认为，巴基斯坦是在中国的暗示下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中国在这一组织的会议上主张，要以协商的方式 通过基于标准的程序，以两步走的政府间进程处理非核不扩散协议缔约国的申请环节，先达成一个非歧视性、适用于所有非核不扩散协议缔约国的解决方案，然后再讨论具体的申请案例。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印政策研究项目副主任卡尔·凯蒂耶·辛格对美国之音说，这一过程虽然会拖延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进程，但是标准一旦确立，印度通过审议的可能性大于对手巴基斯坦。辛格说，
我想这会推迟印度加入这一组织的进程，印度不会对这个过程感到满意。不过如果这个机制真的建立起来，这可能也会降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因为巴基斯坦也会被纳入这一机制，但很有可能不会通过，而印度更有可能通过这个过程。
辛格认为，印度对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渴望是寻求在国际组织争取大国地位努力的一部分。他说，
印度希望在国际舞台上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印度也在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获得一个永久席位。要在这样的台面上获得席位，需要和世界各国进行社交，所以需要加入其他多边论坛。核供应集团就是这样一个让印度可以施加影响的关键组织，让印度可以有机会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应该在安理会获得一席之地。
辛格说，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不仅能让成员国有渠道获得其他国家的技术，也提供了一个可以让成员可以销售技术的市场，这可以促进印度国内核领域技术的发展。但是中国官方媒体说，印度已经与多个国家签署双边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比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对印度来说更具实质意义。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参议院已经确定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为驻华大使。星期一，参议院以8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对他的任命。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这位大使，他的反对票都来自民主党。布兰斯塔德说，他打算运用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长达数十年的关系来推动美国和国际利益。两人于1985年见面的时候，习近平当时是地方官员，率领农业贸易代表团访问爱奥华州。爱奥华州是农业州，习近平把70岁的布兰斯塔德称为老朋友。布兰斯塔德担任州政府掌舵人总计22年多，是美国任职最长的州长，现在是他的第6个任期。爱奥华州副州长金雷诺兹将接替他的职务，成为爱奥华州第一位女州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纽约时报刊登报道说，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遭到严重的破坏，导致多名线人被处死。纽约时报周末这篇独家报道引起了除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世界媒体高度的重视，纷纷转载。不过报道只是笼统地说，从2010年到2012年这几年当中，至少有十几名中情局在中国的线人被处死。报道说，中国处死或监禁了18到20人。另外，纽时这篇独家并没有透露任何一个消息来源的申猴名字，也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被处死线民的名字，这点也引起了观察人士的关注。那么接下来是美国之音 VOA 是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分析。
海涛，首先跟我们谈谈纽时的这篇报道具体都说了些什么。
它是星期六出来的英文版，那么中文版呢，一直到星期一它刚出来。它主要就是说，从2010年到2012年这两年期间，就是美国主要是中情局啊 CIA 在中国部的这个间谍网遭到了就是很大的破坏，就是有多名这个线民被中国当局逮捕，还有的被中国当局处死。 那么他主要就是说这一点，然后他就是就详细的分析了他采访了几位就是不愿意透露的这个情报官员的名字。那么他从这里头分析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情况到底是哪里出了漏洞，是 CIA 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自己出了问题，还是在中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特工他们自己有问题等等，他从各方面，还是中国这个侵入了 CIA 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电脑系统，得知了他们在中国的县名的这个消息这个来源情况来源背景材料，才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分析了这么几种情况。
嗯，那他有得出具体的结论吗？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这个原因问题上？
他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这个结论，就是因为刚才那点你也提到了，就是说他没有提到具体的哪一位官员，比方说 CIA 的前什么什么主任、中国事务主任谁谁谁怎么怎么说，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他只是笼统的说，由于他这些人不愿意透露姓名、不愿意透露身份，他们就是不好就是透露他们，他只是用前官员、美国政府前官员，然后谈到中国的县名呢，他也没有提供任何的一个案子。也没有提供这个案子发生在哪一年，这些县民因为什么案子而被中国政府逮捕或者处死了，所以这些方面他都没有提供，他只是笼统的给了个数据，结果外头的中文媒体就大肆的猜测，有的说是有12名这个中国县民被处死，有的说有20多县民中国县民被处死，就是这个具体的数字方面，海外媒体的报道尽管都是来自于纽约时报的同一篇英文报道，但是好多数字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嗯，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些数字都是很笼统的数字，而且这篇报道当中没有给出具体的人名，消息来源的名字也没有，然后这个被处死的县民的名字也没有，这一点说明了什么？海外媒体有怎样的分析？
先说海外媒体，海外媒体大家都是一看这个题材很这个抓眼球，而且挺敏感的，所以大家都纷纷转载《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就是一个媒体具体提出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这篇报道存在什么样的这个瑕疵。那么关键是我们要谈一下中国政府的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星期一的这个记者会上，他就完全否定了有这么一回事。然后中国两家报纸《环球时报》发表文章也谈到这个事，说美国的这些专家和记者，他们007电影看得太多了，就是给我们栽赃。还有就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那个公众号“侠客岛”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也提到了就是纽时的这篇报道，基本上也是就是调侃、嘲笑的口吻来说，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了法治，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马里兰大学一位中国留学生近日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从踏足美国呼吸到第一口新鲜空气为切入点，讲述留学5年之后对美国社会宽容、公民参与以及自由民主的感受。由于他对比了中美的空气污染，令他的演讲引来了中国官媒、五毛、民族情绪高涨的愤青以及少数留学生的不满、诋毁甚至是辱骂。这位赞赏美国言论自由的留学生却因不堪遭骂辱华、践踏国格等等，被迫发表道歉声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来自云南昆明的马大留学生杨淑平5月21日在2017年毕业典礼上回忆5年前在杜勒斯国际机场刚下飞机准备戴上口罩，却惊觉空气如此清甜，而他在中国要戴口罩，否则有可能会生病。杨淑平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讲述另一种让他感受到冲击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杨淑平表示，在赴美前，生命、自由、对快乐的追求等概念只是教科书上的名词，但在马大的学习生活让他理解了在美国，自由的表达真实想法是受人尊重的。在马大的每一天，他都被鼓励讲出对争议话题的想法，质疑教授的观点，甚至可以在网上为教授打分，去探索真相，去参与社会。尽管杨淑平的演讲让现场数以千计的毕业生和家人多次报以掌声，更令主持典礼的华裔校长陆道奎感动流泪，但是却遭到时常煽动民族主义爱国情绪的《环球时报》等中国官媒 以及大批所谓爱国网友和少数留学生的围攻。他们以杨淑平对昆明空气污染事实描述为由，抨击杨淑平有失公允、辱华、甜美，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再次放大，甚至不乏网友用脏话辱骂、人身攻击，并在网上公布他的个人隐私。有报道称，由于不堪爱国者的人肉和洗版的压力，杨淑平当天晚上注销了脸书页面，并发表了道歉声明，称演讲带来的反响大大出乎意料，令他深感不安。而他深爱祖国和家乡，只是分享留学体验，没有对国家及家乡的否定和贬低之意，同时也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解读甚至人身攻击。中国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所谓爱国者对马大毕业生杨淑平的辱骂感到不耻，因为杨淑平对国内空气的表述是他个人的感受，而处于同一环境下的人，每个人具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更何况他进而表达的对自由的赞美更是正常人的情感。他说，
这些人就动不动的辱华，他意思他侮辱中国，他说的空气状况难道不是真实的吗？有些人会说啊，他说的言论自由那块是对的，但他对昆明空气的这种描述是不正确的。但事实上呢，这里有个问题，就当一个人描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是很难证伪的，如果这个经历不是特别离谱，你其实你很难证实它不是真的。但而且另外一个呢，他只不过借此做引子，引出来对美国言论环境的赞同的这样一个态度，这个在我看来完全毫无问题。
有分析表示，在一个毫无诚信、假话、假商品泛滥的社会，一些人对杨淑平在昆明戴不戴口罩的细节是否真实揪住不放，进而大肆攻击，表达虚伪的所谓爱国情怀，令人感到莫大的讽刺。慕容雪村表示，在中国所谓爱国主义洗脑教育下，很多人失去了分析的能力，盲目爱国，表现出完全是一个自卑的心态，而不是一个强大民族应有的自信和宽容批评的大度。他说，
在这样的洗脑教育跟这种愚民宣传之下呢，但是中国的东西我都要爱，侮辱中国的东西那我就认为他侮辱我，这个在心理上是一种病。已故的作家汪小波先生讲说，傻子的道德感总是最高，就是在中国呢，我们也可以这么讲，傻子总是最敏感的，傻子的神经其实最脆弱的，也最容易被侮辱的。这个真正的不是强大，而是一种极其脆弱跟自卑的心理，就你容不得别人说不好，这难道不是脆弱吗？这难道不是其实在自卑吗？如果足够强大的话，那么你来批评你批评好了。
马里兰大学校方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作为一名顶级的学生，杨淑平表达了对于有机会在美国和马里兰大学学习的感激，并分享了他对这段经历的想法。马里兰大学捍卫杨淑平分享其观点及独特见解的权利。有网友表示，本身很正常的毕业感言，却引来国内媒体围攻，是辱华言论和网络围剿，这就是粪坑里蛆的思维，只能在肮脏的空气里唱赞歌。还有网友表示，那个华根本不值得特意去辱，一个在21世纪还是义和拳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族群，已经把自己辱得不能再辱了。杨淑平本人5月22日深夜在微博上留言表示，指责辱骂能解决问题本身吗？视频有几个人看完的？重点不是空气，也不是口罩好吗？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出来说事罢了，所有人的重点都是在空气上面，换个角度看视频，是不是会有新的发现？据环球网星期三报道，在杨淑平演讲结束后，马大中国学生会立即在微信群里呼吁学生们采取行动，宣传华人留学生的正面形象，来消除杨淑平的演讲造成的不良影响。 而马大中国学生会前主席朱立涵认为，以诋毁祖国的方式博眼球是坚决不能容忍的。校方支持此类毫无依据的攻击性言论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不仅是考虑欠佳，更让人怀疑是否有其他用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关注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汉光军演的实弹演练阶段开始，与此同时台海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不过有军事专家认为不要二者过分的联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军方2017年汉光33号演习在完成连战电脑兵器推演后，5月22日起进入实兵演练阶段，历时5天，计划5月26日结束。汉光实弹演习的高潮25日将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外岛地区，预计蔡英文总统将亲临澎湖检阅台湾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反登陆作战演习。同以往汉光军演一样，台湾军方演习仍模拟中国大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攻击台湾。此次汉光第一阶段兵推模拟解放军2025年进攻台湾，25日澎湖的实弹演习模拟针对的是解放军联合登陆。另外演习的某些内容特别针对解放军可能对台发动的斩首行动。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表示，武器系统方面今年有价值的看点是美国生产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参演，台湾届时将展示新购入的 AH-60E 型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汉光演习是那个台湾防守军模拟这个攻击军攻击时的这个防卫的设备了。那今年他们在汉光演习的话，他们第一次将新购入的 AH-64E 守卫者直升机进行一个这个联合的空中地狱火飞弹发射，也就是它多架然后在空中发射多枚的那个地狱火。
资料显示，台湾购入的 AH-64E 阿帕奇发动机动力传输系统性能得到改良，最高时速293公里，续航能力1900公里，导航设备和探测雷达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 AH-6E 阿帕奇可搭载16枚地狱火导弹，27秒内可以摧毁8公里范围内的16个不同目标。施孝伟说，汉光演习中的攻击军是中国大陆军队，这就意味着当解放军武力攻打台湾的时候，阿帕奇空对地导弹发射将对中国军队两栖登陆构成一定的威胁。报道援引台湾陆军司令部的话说，澎湖扼守台湾中南部海域，战略地位重要。汉光演习以模拟真实战场方式验证国军反登陆作战策略和能力，也确保形成对敌人不敢也无法逾越的海峡屏障。中国大陆的中华网曾经说，阿帕奇给台湾带来的只是虚假的安全，一两件先进武器扭转不了两岸的军事平衡。还有台湾学者说，阿帕奇买贵了，台湾当了冤大头。此次汉光演习进行之际，台海关系进一步恶化。南华早报说，停滞的两岸关系在蔡英文政府执政进入第二年开始之际，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与此同时，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毫不手软，正在日内瓦举行的世卫大会成了再现两岸紧张和对立关系的舞台。针对这次汉光军演实施时的两岸紧张关系，施孝伟说，
汉光演习基本上是台湾年度的这个防卫演习的这个验证嘛，所以这是一个年度例行演习呢，当然我个人认为并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冲击啊，这些我并不觉得这种类型性的演习会引起太多的这个不必要的影响。
台湾政界人士对汉光演习有不同的期待和希望，有舆论认为汉光演习像演电影，重复熟套。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前不久在立法院就汉光军演质询的时候说，
那个都是一种训练，我都承认了，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彼此都摸透了，任何的状况模拟你们都知道，该更新还是要更新啊，不要让人家感觉好像是到最后变成汉光演习变成好像在演戏一样，我听到这个会难过。兵推推完以后该检讨的你们就去检讨，该花钱我认为还是要花钱。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结束了在美国的人权活动之后返回台湾，她表示将继续的寻求国际途径解救丈夫，维护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二举行返台后的首场记者会，他说李明哲遭中国拘留失踪已经进入第66天。李静瑜表示，国际救援是他未来一定要走的道路，美国只是第一站，并说作为人权工作者没有悲观的权利。他感谢在美国期间美国人权团体、国会议员以及白宫对李明哲案以及他本人的理解和支持。李静瑜在散发的新闻稿中说，他们此行前往美国依据的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该法第2条第3款规定，美国要关切台湾地区居民的人权问题，维护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美国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方面高度重视台湾关系法的捍卫人权条款，他希望蔡英文政府充分认识美国的这条法律对台美关系以及美中关系的深远影响。他说，
感觉到国会、国务院、白宫对台湾关系法的是如此忠诚的在执行，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关系到台海的关系，也关系到中美的关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新政府应该要在这个方面的议题有及早的新的觉醒。
中国说李明哲涉嫌在中国从事违反国家安全的活动，大陆国台办说一切将依法办案，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说明关押李明哲的地点，也没有让家属探视，并且还吊销了李静瑜的旅行证件。也有舆论对李静瑜高调救夫的方式相当不满，还有人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未来正途铺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香港非建制派的28名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向即将卸任的特首梁振英提出弹劾动议，指责梁振英近期私通民建联副主席周鼎浩，向立法会专责调查委员会提交经梁振英修改的调查研究文件，涉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行政干预立法的实践。梁振英反驳称泛民议员滥用弹劾机制。据港媒报道，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大律师星期二中午在记者会上表示，预料6月7号立法会大会处理的弹劾动议是根据基本法及议事规则提出，也因涉及严重情节。他强调，梁振英私通民建联的周浩鼎，试图干预立法会专责委员会是严重的罪行，等同藐视立法会。新一届立法会成立专责委员会调查梁振英就任特首之前收取澳大利亚 UGL 公司400万英镑报酬而没有申报的问题。担任这个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浩鼎5月15号在委员会闭门会议上，在未申明情况下提交经特首办修改的调查范围文件。周浩鼎在遭到揭发与受查对象私下沟通几天之后，被迫辞去委员会副主席。特首梁振英一直坚称没有做错，有权向委员会表达意见，而且多天来也通过网志和公开发言攻击调查委员会委员、会计界议员梁继昌。指遭梁振英提告诽谤的梁继昌必须退出该委员会，明言要用民事及刑事手段遏制有人利用执法机构打击官员。有民主派议员直言难以理解梁振英近乎疯狂的做法，指特首发表有关言论会对执法或司法机构有施压之嫌，包括一些建制派人士在内的外界认为梁振英的做法不恰当。被弹劾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庭审开始的时候否认针对他的所有指控。朴槿惠面临受贿、勒索、滥用职权以及其他重大腐败指控，最高刑期可达终身监禁。朴槿惠去年12月遭到国会的弹劾，今年3月 被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弹劾成立而下台。之后不久，朴槿惠被拘捕并遭到起诉。对朴槿惠的审判预计将持续数月时间，审判可能会清楚地显现出朴槿惠和据称行贿朴槿惠的家族经营大型企业集团老板之间的关系。他们当中包括三星集团的李在镕以及乐天集团董事会主席辛东斌。朴槿惠受审的两周前，韩国选出前人权律师文在寅作为新总统。文在寅2012年韩国大选的时候被朴槿惠击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期持续发酵的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对中国政商腐败的爆料，那么在星期一呢再现高潮。中国最著名的房地产之一的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5月22号发表博文否认郭文贵近期的相关指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潘石屹长达3000多字的博文中，最令外界关注的是，他说谁都知道郭文贵背后的老领导势力很大，在中国比天还大，谁敢得罪这样的人呢？潘石屹没有指明老领导是谁，但是这段文字很快便被删改，但是却引发网友猜测，可能是指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潘石屹在文中否认郭文贵指他2006年和其他几家地产商围标北京的摩根中心，也就是后来的盘古大观，称当年被卷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被抓案，但是在配合做笔录后就没有再被中纪委找过。据中国媒体报道，郭文贵曾经举报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权色交易，其中一段长达60分钟的录像披露刘志华在香港进行色情交易的过程。刘志华2006年6月被双规，2年后以受贿近700万被判死缓。潘石屹还反驳郭文贵指 SOHO 中国股票中50%是替人代持的，是白手套。潘石屹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称 SOHO 中国是香港上市公司，可以查股权结构。此外，潘石屹还为遭郭文贵爆料的原北京市规划委主任、住建部副部长黄燕辩护，称黄燕是敢说真话、不怕领导的专业人士。当上规划委主任之后，给自己定下一条纪律，任何开发商的饭都不吃。潘石屹的博文立即引发网友的极大兴趣，许多人要求潘石屹立即在美国法院状告郭文贵，让真相出来。而郭文贵当天也在每日视频中回应称，希望潘石屹能够到美国跟他打官司。也有网友表示，在国内知名度极高的潘石屹发文反驳郭文贵，实际效果是为郭文贵大做宣传，让更多人对郭文贵爆料感兴趣。逃往美国被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的亿万富翁郭文贵，几个月来在网上不断放料，并计划6-7月间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加大爆料力度和冲击力，披露他所称的中共高层过去5年的贪腐真相。郭文贵网上的粉丝近期暴涨到10万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这次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称，该组织一名成员实施了导致22人死亡的曼彻斯特体育馆爆炸案。在另一方面，英国首相特里莎梅说，发生的这一次曼彻斯特爆炸是针对毫无防御能力的年轻人的无情恐怖袭击，是震惊和令人发指的懦夫行为。英国警方认为，这是一起由单一袭击者发动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发生后，世界多国领导人对袭击表达了强烈谴责，并且对受害者及家属表示哀悼。美国总统川普称，袭击者是邪恶的失败者，并强调不能再容忍无辜民众惨遭杀戮。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领导人表示，将与英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周二一大早，拆弹小组对英格兰北部的曼彻斯特体育场周边地区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几小时前，前往这个体育场观看美国流行歌星阿里亚娜·格兰德音乐会的民众奔跑逃生，场度一度的混乱。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誓言将竭尽所能给中东带来和平。川普的几位前任也发出过类似的誓言，但都没有能够达到目标。川普上任不久就力图斡旋中东和平，但他的政府在国内政治问题上面临困境，其中部分原因是川普总统自己的言论导致的。星期二，川普在伯利恒跟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后说，我真心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和平，为中东地区及其人民带来新希望。阿巴斯说，巴勒斯坦人的主要问题是以色列的占领以及以色列的定居点问题，还有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他说，问题不是犹太教，而是占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发表讲话说，和平进程不会是简单的，但他表示了谨慎的乐观，表示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出现改变的真正希望。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21日发射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北极星二。安理会的声明对朝鲜无视安理会决议持续挑衅行动表示最大程度的关切，并且称彻底和全面履行过去已经通过的制裁决议，强烈敦促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迅速而且认真履行此前的制裁。朝鲜21日从平安南道北仓附近向日本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韩军称其最高高度达到约560公里，飞行了约500公里。朝鲜称将开始批量生产这一新型的中程弹道导弹。安理会声明警告朝鲜，如果继续核导弹开发，将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进一步重大措施。美国参议院已经确定爱奥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为驻华大使。星期一，参议院以82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他的任命。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这位大使的反对票都来自民主党。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所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